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每一次的妥协都会削弱我们的良知，让我们良心变得迟钝，变得麻木。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所有在减肥节食的人都应该知道，妥协所带来的影响是多么的危险，因为一旦妥协，我们将无法达到所定的体重目标，容许自己只尝一点，却因此胃口大增，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食欲，而一切节食的规则就此破坏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在道德上和伦理上妥协的将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开始的时候只是妥协一点点，但是开始第一次之后，第二次的妥协就显得比第一次容易了，再跟着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然后就是无数次。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得胜妥协的地雷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今天我们的思想是集中在撒旦在基督徒生命中所埋设的第五枚地雷，就是妥协。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妥协竟然也是一枚地雷，也可以把我们炸得粉身碎骨。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小看妥协，因为它能够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失望，而最终就是毁灭。今天首先我们要看的一段圣经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旧约的《列王记上》十一章。这里所记载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个小小的妥协会带来怎么样极严重的后果，直接毁了神仆人的一生。好，请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经文这么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经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好，这是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在那里，以色列百姓献自己的儿女为祭给外邦的神。早在列王记上第十章那儿，相信我们都记得神怎么样厚厚的赐福给所罗门， 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上》第十章的23节以及24节。经文记载，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来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跟着我们再来看前面第九章，我们看神同时给所罗门王的应许和警告，而这是论到所罗门王的前途的。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好，神在这儿清楚地告诉所罗门，他将要做的事。神喜悦所罗门，神要赐福给他，使他强大兴盛。所罗门只要依足神的吩咐去生活，神就保证他有一个兴盛的王朝。只可惜我们看见所罗门晚节不保，他对于外族异邦的诱惑他妥协了。在第十一章里，神明明地对他说，不可跟外邦国家有所来往，不可以跟他们结盟建立邦交，这是神明言的。因为神知道如果他们这么做，一定招来祸患，甚至国家不保。而《列王记上》第九章经文接着说呢，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好，弟兄姐妹，神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他在下这个禁令，要他们断绝跟外邦人一切的往来。可惜所罗门起初他听从神，但是慢慢慢慢的他就偏离了神的路，他向神没有存诚实正直的心，结果呢，他跟外邦人往来，最后他就离开了神。我们要注意妥协这个行动所经历的步骤，因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起先可能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我们不以为然，觉得无所谓，没关系，迁就一下无妨。但其实妥协就是经过一定的过程，是一步一步得寸进尺的，这是妥协的性质。比方说在西方社会，你跟一个还不信耶稣的异性朋友约会，分手的时候对方要求给你一个礼貌式的亲吻，只是轻轻地吻一下你的脸颊，这其实可以看作是西方社会礼仪的一种，没有什么大不了，于是你许可了。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不是小题大做，也不是大惊小怪，因为对方的目的不过是礼貌性的要亲吻你的脸颊，他是在追求你，他跟你约会，其实你晓得。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姐妹，你是否应该在这一刻要反省一下，对方快要闯入你的生命中了，我是否应该让这段感情开始继续发展？我是否要朝着这个错误的方向继续走下去？也许你觉得这样的想法太狭窄，太保守，都什么时代了？不管你怎么形容，但圣经讲得非常实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五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节，在那儿保罗说，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保罗是不是不爱不信主的人？不是，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关心不信主的人。他是不是对他们不好呢？也不是。是不是对他们有偏见呢？更不是。保罗绝对不轻看。但是保罗提醒基督徒要非常小心，因为知道妥协的力量是很大的，而所招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这其实是来自于撒旦的力量， 是撒旦所埋设的陷阱，是一个隐藏了的地雷。只要我们踩在上头，我们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出去，我们做出不明智的决定，这个错误就引领我们步步错，越来越偏离神，最后做出叛逆神、得罪神的事。不管这是在我们生活的哪一方面，是经济也好，是关系也好，是工作也好，都是一样。比方说有人建议你做出某些经济上的决定和调整，你心里晓得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但是因为你不想伤害对方，不想让他有不好的感受，你不想对方难堪，而你想用行动来证明你对他的信任，因为你也参与在其中，所以你勉为其难的决定了，你就跟他同坐一条船了。结果怎么样呢？你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因为你在一件很显然你晓得不对的事情上妥协了，你忽略了圣灵的警告和提醒，明知故犯。而既然你做了决定，你就不要稀奇为什么你得到这样的结果，因为后果是很明显的。要知道，妥协就好像玩溜滑梯那样，你不是一下子就掉到陷阱里或掉到深渊中，而是你在滑落，甚至是缓缓的滑落，有时候过程是相当缓慢的，甚至于你不觉得。你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一步一步的慢慢走，撒旦他不着急，他大可以容忍你慢慢来，只要你依然是走在错误的路上，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行，那么最终必然有一天他会得到你。有时候他滑落得很快，但有时候他是慢慢的滑落，只是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每一次的滑落程度上都比上一次更严重，那就说下一次的妥协所陷入的错误必然比上一次更深、更严重、更大，因为那是必定的，因为你离开了神越来越远，特别是在不道德的事情上以及对真理的坚持上，我们看得特别清楚。比方说有人说，我可以不信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的，但我依然可以得救。很明显这是错误的，如果你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你就妥协了，可能你觉得这不过是信仰当中一件很小的事，一个小小的环节，没什么大不了，跟关键的事情无关，却不晓得这只是一个开头，是撒旦对你的一个试探，看看你对信仰有多认真，有多持守，有多坚定。跟着当然要求就越来越多了，而你就越来越妥协，你就越来越难回转，这是必然的。这就好像男女二人的约会，刚才我们说的只是再见的一个亲吻，只是吻在脸颊上，微不足道，应该可以及时抽身。但是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加深了，不是单单吻在脸颊上那样的肤浅，彼此交往了好一阵子，双方所建立的情感更深厚了，这时候你发现你一再的妥协，一再的让步，慢慢的就让你陷入一条不归路，叫你难以回头，难以回到只是单纯牵手或者更早的地步。撒旦的诡计到今天依然是这样，没有改变，他也无需改变，因为人堕落了的本性没有改变过，所不同的是时代不一样罢了。魔鬼撒旦他很狡猾，他很容易抓到你的弱点加以攻击，要你就范，只要我稍微的退让，只要我有所妥协，他就得寸进尺。你注意，从来没有一次妥协完了就没下文的，从来不会这样。魔鬼撒旦晓得怎么样利用你的软弱，你的弱点全力攻击，叫你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每一次的妥协都会削弱我们的良知，让我们良心变得迟钝，变得麻木。比方说一个人如果他经历过一次妥协，就说在工作上有点不诚实，因为因应别人的请求他这么做了。然而我们要是不在一开始时候就表明立场不肯就范，那下次的妥协就变得容易了，再下一次呢又更容易了，因为既然有了第一次，必然有第二次、第三次，结果呢没完没了。也许刚开始我们良心有很强烈的反应，我们觉得不行，不可以这样做，绝对不能让步，但是当你妥协了一次以后，你的良心就迟钝了一些， 就不再有上次那种强烈的感觉，而久而久之，我们就顺理成章地这么做下去了，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陷入了麻烦还不自觉，因为你活在最终，居然不晓得，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妥的地方，你甚至感觉不到有任何不同之处，或者感觉到自己偏离了神的话。其实这已经表明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你却好像处之泰然，漠不关心，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当我们向罪恶妥协以后，我们必然会有所损失。可能你会说，不必然是如此吧？其实那是必然会有的，每一次的妥协必然带来很大的损失。比方说，两个政党在争论，其中一个政党说，我们要提高7%的税收，另外一个政党说不能。于是两个政党在争论，最后他们达到妥协，达成协议，就是一方做出妥协跟退让，结果他们结论是增加税收3%。这其中有损失吗？当然有，因为仍然要增加税收3%，那就是一个损失。可能你会反驳说，哎，不是啊，本来是要增加7%的，现在只是3%，不是好多了吗？你可以这么说，但其实因为妥协的缘故，依然是损失。很多人都想做两全其美的事，最好经常出现双赢的局面，那就好了。但其实人生总是有很多抉择，没有办法两全其美，不是选择这个，就是选择那个，不能二者兼得。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原则是什么，哪一个比较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计划跟心意又是什么，神在你生命中做了什么安排，给了你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惯常要思想的问题。神不希望我们做一个妥协的人，与罪恶与邪恶妥协，因为我们越是妥协，我们的损失就越大，后果就越严重。那人为什么会妥协呢？很多时候是出于惧怕，惧怕被遗弃，惧怕失去利益，惧怕失去友情，惧怕没有人接纳，没有人欣赏。圣经形容惧怕就好像网罗一样，可以把人圈住，而撒旦最喜欢利用人惧怕的心理去迫使人妥协。第二个常见的原因，人为什么妥协，就是为了避免冲突。通常妥协的人都会为自己解释说，哎呀，没有办法不这么做，为了息事宁人，为了不引起冲突，这是个折中的办法，只好暂时妥协了。因为不想征战，因为不想引起纷争，引起冲突，所以就妥协让步。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委曲求全，就是不想跟对方有所争执，或者厌倦了冲突的生活，所以只好依着对方的要求去做，目的是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多少时候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就做了一些明明知道神不喜悦的事，明明知道神不要我们做的事，但我们却去做了。不论在家里，在工作场所，在朋友之间，在任何一个场合，这种情况常常会发生。第三个，人之所以妥协的原因，是为了团结合一，大家都要一致，要少数服从多数。弟兄姐妹，这是世俗的做法，把大家都认同的当作是绝对要做的，而当彼此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的时候，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连圣经的原则都摆下，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团结一致，有一样的步伐，有一致的行动。对方会说，哎呀，不要跟我谈论什么圣经原则，我只要求一致的行动。既然大部分的人都同意这么做，你就委屈一下吧。于是我们就唯唯诺诺的，忘了属神的人是不能在真理上做出妥协和让步的。我们不能违反圣经的真理去行事，因为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无论做什么，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还有第四，很多妥协的行动是在遭到别人恐吓的时候做出来的。当有不信的人，他的声音大，大声恐吓的时候， 你就感到惧怕，你就不知所措，结果呢，就依着他所说的去做，觉得自己没有反抗的力量，也没有力量跟他抗争。弟兄姐妹，我们不必受到威吓，也不应该受到威吓，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神比万有都大，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随时可以加给我们力量，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有神生命的人，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是属神的人，即使死了，是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那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有神的爱和保守，神是宇宙万有的主，他统管万有，万有都伏在他以下，试问有谁能恐吓属神的人呢？要是我们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实在不需要惧怕，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叫我们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当然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妥协的原因，就是第五，想要获得别人的接纳和认同，所以自动的就妥协了，为了要讨好别人，获得别人的接纳和认同，结果就做了违背神真理原则的事。我们都觉得获得同辈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但是要知道，这样的妥协所换来的结果将是我们承受不了也想象不到的，到头来我们会深深觉得非常不值得。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同辈的压力或者想要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接纳而丧失了自己的原则和方向，千万不要在压力底下随意妥协，违反自己的原则，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这是不值得的。比方说在一个宴会上，大家都喝酒，而且强调不醉不归，那你就要陪着他们一块儿干杯吗？还是你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呢？你可以喝一些酒，但你知道喝得酩酊大醉是伤身的，也是你不应该做的，因为不符合圣徒的体统，而圣经也说不要醉酒，但是你有能力去拒绝，你有能力去抗拒吗？又或者大家伙儿都在抽烟，你要不要加入呢？当别人向你敬烟，要给你点烟的时候，他说这样做才算是铁哥们，才是男人，或者这才是新潮女性，这时候你会为了要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得到他的认同接纳而降低标准，跟着妥协吗？弟兄姐妹，你怎么做呢？还是你宁可不做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你坚决不抽烟，你坚决不喝酒，并且提醒他们烟酒有碍健康。在一些关键的时刻里，我们平常的原则跟信念到哪去了？我们平常所笃信的，到这些时候能不能派上用场呢？可以仍然支持我去做出正确的决定吗？你要忠于你所信的，还是你就妥协了，任由别人摆布，任由别人使唤呢？第六，有些人妥协是为了贪图利益，一点的不诚实，却可以让自己赚大钱啊，何乐不为呢？当人妥协以后，又会为自己辩护说，哎呀，其实这些谎言算不得什么，在竞争激烈的生意场上，适者生存嘛，手段各有不同，人人都是这样，除非你不想赚钱，不然的话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当我们习惯这样为自己找借口以后，我们觉得啊，内心舒服了些，等到下次同样的环境，我们就觉得妥协更容易更快了。今天很多人用欺骗的办法去捞钱，去升官，用不道的手段去牟利。身为基督徒的你，置身在其中，你可以出污泥而不染，靠着神独排众议，绝不妥协吗？第七，有些人妥协是因为怀疑神。比方说神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这节经文是我们晓得的，但是我们信吗？要是我不信，我就在神以外要去寻找世俗的供应和满足，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我就容易跟世俗妥协，因为世俗 给我看见的是些具体的利益跟好处，这比相信神却看不见具体的证据来得容易。因此，不少人宁可凭眼见，而不凭着信心去倚靠神，所以很容易在撒旦的诱惑底下妥协。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第八，灵性软弱。特别是初信主的弟兄姐妹，由于灵命还幼小，还不成熟，所以很容易成为魔鬼撒旦攻击的目标。有些人因为失败所以妥协，比方说夫妻二人在婚姻中觉得不能协调，彼此常常有争吵争执，再加上经济情况不好，欠下了大笔债务，双方就互相谩骂指责，不肯退让，结果一气之下呢就离婚了。但是这么做值得吗？婚姻真的如同儿戏吗？这岂不是妥协吗？当初在结婚之前所定下的盟约，所立的誓词，如今都到哪去了呢？因着一点的困难，意见的不合，就连婚姻也不要了，这实在可惜。但我们就这么容易妥协？今天你看到离婚的比例是越来越高，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还有就是第九，人的骄傲也可以让人妥协。这种骄傲就让人觉得我自己比神要聪明，还要有智慧，所以我就照着自己去做任何的决定，就随意妥协。最后一点我要提的就是第十，因为不愿意等候神而做出的妥协。弟兄姐妹，诗篇37篇34节，诗人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因为不愿意等候神而匆匆忙忙做出决定，往往是违反神的原则和心意的，我们不可不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提出了很多人之所以妥协的原因，可以供我们作为参考。到底我们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是妥协的？我们应当回到神面前寻求解决，不要一错再错。虽然有些情况似乎是没有转机，很难重新再来，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能够做成任何人不能做成的事。神能，神肯，他乐意施恩，他乐意赏赐那寻求他投靠他的人，我们只管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了。神有很多的福气等着要赏赐给我们，但神却要我们依着他的旨意而行，走在他的道路中。今天的讲题，妥协的地雷，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妥协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使我们的品格蒙上了污点。然而神有能力医治这伤痕。如果你发现自己也生活在这妥协之中，要求神的帮助和怜悯，他必能加给你力量，叫你得以回到义路上。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